你的神有几大。这段的经文是讲到主耶稣离开了犹大去加利利，他经过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一座城跟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聊天，透过这个经历他能够将这个女人带到神的恩典当中，也都去帮助他明白神在他身上是可以帮助他面对他生命上面的问题，令他能够在生命当中解决他生命的问题，也都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的大能。这段的经文所讲到的，我们再一次来读一次，请大家一起读。他就离了犹大，由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尼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主耶稣必须经过犹太，在这段的经文提到他必须经过犹太，其实按照那个地理的环境去看，犹太是在加利利的下面，即是在南边，加利利在北边，撒玛利亚就是在去加利利的地方的方向。但是一般的犹太人呢，往往是要回避了不经过撒玛利亚的境域，他们宁愿兜很远的路走去约旦河，行河那边兜过这个地方才上去撒玛利亚。这个也是跟他们那个复杂的 民族背景有關。熟悉這段經文的人都會知道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之間的關係。經文當中也有提及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是沒有來往的，是因著複雜的民族背景，他們彼此之間那種的不能夠互相接納的關係。這個是起源在以往，本來撒瑪利亞是以色列的十個支派當中的後裔，但是當北邊以色列亡國，在主前722年被亞述打敗了、毀滅了之後，留居在撒瑪利亞的以色列人的後裔就開始跟周圍國家的人彼此通婚，因為他們一起集居的緣故，他們互相通婚的緣故，就影響了他們原來純正的猶太人血種的血統，亦都是影響他們宗教信仰。之後呢，撒瑪利亞人只是接受摩西五經做他們信仰的權威，接受的聖經就不是全部，所以在猶太人來說，他們沒有辦法去接受他們所持有的信仰。而撒瑪利亞人只是承認基利心山才是他們正式敬拜耶和華神的地方。今天所發生的這個事蹟的地點，就是在聖經當中說靠近雅各給他的仔約瑟那塊地，在那裡有雅各井。那塊地特別在舊約聖經都有不止一次的提及，創世記第48章第22節就記載那塊地就即是示劍了。在雅各臨終之前，他就將這塊地就特別送了給約瑟。日後在約書亞記24章第32節，雅各的骸骨亦都從埃及帶回去葬在那裡。約瑟亦都特別是在他離開世界之前嚴嚴地叫以色列人是記住將他的骸骨帶回去，就葬在那塊地。今天這個地點已經是蓋了一個的圓頂，一個叫 Dome，是成為一個旅遊景點來的。雅各井今天仍然是存在在那裡的，就是距離約瑟的墳墓大概就是有325碼，大概是275公尺的上下。所以在經文當中說靠近就是離不開很遠的地方。這段經文就是講到主耶穌他要特別行過撒瑪利亞這個地方。在聖經裡面提到主耶穌特別要經過這個地方，在跟著的記載就看到主耶穌跟這個撒瑪利亞的女人聊天，將生命的道告訴她，將她帶到神的救恩裡面。這個其實是主耶穌帶著使命的必須，因為猶太人都不是必須經過撒瑪利亞。這個必須不是因為路程的問題，是主耶穌心裡面是掛著這班撒瑪利亞人，他們不認識神。不單止是這個撒瑪利亞的女人，更加是在這個地方的人，他們不是真正在生命裡面去經歷神的恩典。於是主特別要透過接觸撒瑪利亞女人，將這個城的人帶到去神的恩典當中。我們如果再細心去讀整章的經文，我們會提到這一點。我們透過這個撒瑪利亞人和主耶穌的傾談，我們去思想一下這個女人，她以為自己信神，以為自己認識神，但在她心裡面 他對神的觀念是很模糊的。他首先是從人的角度去看耶穌基督，因為當主耶穌走路疲乏口渴的時候，就跟他說你可不可以給水我喝。在他的反應來說，他立刻就說你既然是猶太人，為何向我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要水喝呢？在這裡其實是有三個他心裡面的疑問，就是首先你是猶太人，第二個就是你是跟一個撒瑪利亞人聊天，更加呢你是跟一個撒瑪利亞的女人聊天。在猶太人的心目中，撒瑪利亞人是不潔的，猶太人很怕去接觸這些不潔的東西。按照舊約的聖經給他們的規條，就是接觸了不潔的東西，他們就污染了，以致他們是要經過潔淨的禮儀，又或者是特別在大節的時候，他們都不可以守節的。所以猶太人盡量避免去接觸這些他們認為是不潔的。當時在經文當中也提到門徒呢，因為沒有食物就進去撒瑪利亞城那裡買食物，甚至在一些保守的猶太人來說，他們都不能夠接受所買的食物的，因為都是視為不潔淨的，要看看他們買的是什麼。按照猶太人的條文，那一本在猶太人根據住來生活的條文呢，叫做 Mishnah， 那裡就指出撒瑪利亞的女人呢特別是不潔，因為呢他們說撒瑪利亞的女人從搖籃期，即嬰兒時代開始呢已經是不潔的了，甚至呢他拎過的東西呢掂過的嘢都唔乾淨喎。咁所以呢個撒瑪利亞女人，當耶穌問佢攞水飲嘅時候咧，佢有咁突然嘅反應。點解你係一個猶太人，竟然向我一個撒瑪利亞人，更加係一個撒瑪利亞女人攞水飲咧？因為如果咁嘅時候，一般嘅猶太人都唔會做噶。更加佢又從一個人嘅睇嘢嘅方向去。去跟這一位站在他面前的神去傾談，你不要打水的器具，這樣有心你去哪裡找水給我喝呢？因為主耶穌說我可以給你活水。這個井根據考古學發掘出來，在1935年找到這個井，原來是有42公尺那麼深。以一個人來說，40多公尺怎可以拿得到水上來喝呢？所以這個女人所說的不是沒有理由的，不過她不認識耶穌基督所說的是什麼，又不認識耶穌基督就是神，她只是用她心目中所認為的東西跟主耶穌聊天。她也都在傾談當中提到我們的祖宗雅各，她就將主耶穌跟他的祖宗雅各去做一個比較，用他心目中認為偉大的、很尊敬的前人，他的祖宗雅各去將耶穌做一個比較。我很尊敬我的祖宗的，你難道大過他嗎？他將神跟他認為大的人去比較，所以他不認識神。他也都在他的生活當中表現出他是一個去尋求短暫滿足以填補他心靈空虛的人。聖經特別是主耶穌講跟他傾談的時候提到他有五個丈夫，亦都不是他的丈夫，是代表他在短暫的滿足當中希望去尋求肉體的情慾去滿足自己。這個女人在不正常的男女關係當中去尋求滿足，他的心靈被他帶來，不單止是滿足得不到滿足，更加是令到他更加的心靈充滿了他的乾渴。所以主耶穌憐憫他，特別要將他帶到神的恩典當中，希望他能夠得著神的滿足。 这个女人更加是怎样呢？她心目中对神的观念呢？当主耶稣跟她聊天的时候，她是不能够明白的。她立即跟耶稣说，先生，请将水给我吧，等我不用再口渴啦，等我不用走那么远那么辛苦来拿水啦。他对主耶稣所说给他活水，他是误解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只是看到他眼前的需要就是来拿水，他就是想得这些水，他不会想到他心灵里面需要解决他干渴的活水。他是从一个有限观念去理解这位无限的神，所以他没办法真正去明白他的。他说，我们的祖宗的敬拜就是在这个山上面。在这个的背景来讲，就是他的祖宗在这个山上面，基尼心山去敬拜神，就是在以色列人的以往的历史里面，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他第一次为到以色列人祝福的地方，他所站的位置一半就在基尼心山，一半就对着以巴路山，更加在这个亚历山大准许之下，在日后356至323 BC 公元前的时候，在基尼心山就起了一座圣殿。而一座的圣殿呢，后来在128年的时候，就被犹大王约翰海雅干努斯一世毁灭了。所以在这个女人的心目中，和犹太人这班在撒玛利亚的人的心目中，就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就是在基尼心山，虽然个殿拆咗啦，但系佢哋嘅心咧仍然系认为嗰个系佢哋敬拜的地方嚟。根据犹太历史家约瑟夫嘅记载咧，撒玛利亚人咧就一路都系以基尼心山为所有山里边最神圣嘅一个嚟。咁所以呢个女人所讲嘅嘢咧，唔系冇根据嘅，亦都唔系乱讲，只不过佢对神嘅观念咧系很模糊，他对神缺乏真正的认识，他只是呢听回来的。上一代是这样说，他跟着他又照这样说，就即好像很多人呢拜偶像，他们呢问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呢，但是呢他们根本就不清楚的。今天很多人拜偶像都是这样，你问他你拜什么啊，我不知道、这样。这句说话也是代表了这个女人在心目中，她认为神的存在就是限制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要敬拜神就一定去到基尼心山那里的殿去敬拜，如果去第二个地方，在她心目中好像是不行的。这个女人也用一个人的方式去衡量属灵的事物，或者他只是人这样想，他就觉得神是这样。这个也是代表了很多人心目中对于寻求属灵的事情那种的心态。当看到一些东西好像超然的，一些超然的现象，或者在心理上面有一些是人和人之间都做不到的事，但是呢突然有人是可以讲到出来或者做到、这些就是属灵的东西，是一些不是普通人做到的东西。所以当主耶稣讲出他过往的历史，他心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就是说你讲的那些东西很灵。很多人求神拜佛都是为了看一些灵验的东西，那些看相的人，或者是有些人有邪灵附身的，都可以说到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但是很真的东西。但是邪灵永远都不是无所不知的，只有神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只是说到部分的东西， 不可以完全讲得所有关于你的事。不过人听见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些事呢表示那个人很靓。其实即使那些人是可以讲中了你心里面的事，或者一些以前发生过没人知他讲到出来，但是只有神才可以给到人生命，只有主耶稣基督才可以改正人的生命，教正人的人生。主在这里就透过跟他聊天，将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心灵里面的问题去解决，也一步一步将他带到神面前，教导他去认识神。神在我们的人生都是很忍耐地去帮助我们。你回想回你认识主，在从来不识神的里面，他一路一路这样带领你，很忍耐地等候你回到他身边。我们也都是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去见证到神内心的引导。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你如果一早知道神的恩典，还有你知道哪个在这里跟你讲的说话，你就会很快这样就已经一早向他求，求他给你活水了。慢慢地去帮他看，他所讲的水不是这个女人心目中所想的水。他也都要教导这个女人要脱离一些一般人所看东西的心态，一些乡众心态，或者一些坊间的心态去看神。他要将这个女人认为我们的祖宗是这样看的带回去。于是他这样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就是要将他带回去看神，要信的不是人所说的，是神自己所说的。也都特别要指引他去寻求，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住的用物质上面的东西，用肉体上的东西去满足自己，要将它带回到去看到心灵里面的满足，才是它要寻求的。所以主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要寻求的是心灵里面的满足，只有神才可以给它。主回答就是要一步一步将它带到神的面前。他说，如果你用一些物质的东西去满足自己，你如果有个人他中了六合彩六四九，那他跟着就会开心到发晒癫，但是很快这个开心就没了。很多的东西在世上我们得到的时候会有一时的满足，但是唯有在神那里你才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满足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满足的生命，能够在里面好像泉源地涌流，一直涌流到永生。主一步一步地帮助这个女人去明白属灵的事，和帮助她去认识神，也都帮助她正视问题，不再去逃避了。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个女人说什么呢？我没有丈夫。当她回答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逃避问题的答案。在这个社会上，人解决问题的方向都是向着这个这样逃避的方向去，一般人都是这样去面对事的。成语饮鲟止渴，这个鲟的字就是用鲟鸟一种雀仔来的，这个毛去浸酒，浸些毒酒。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用毒酒去解渴，当你很口渴的时候就拿毒酒来去喝它，以去 解决你的口渴。这个比喻就是讲到人急于要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将来有更大的祸患。所以如果人是用一些只是暂时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这些方法呢是 可以暂时解决，不过带来更大的后果的，他会面对更大的祸患。这个社会吸毒的就比他有远性的毒品，在性放纵带来的后果，就帮助人用一些方法去避免了，不要染病。如果要怀胎，就要帮他堕胎，这些也都是可以解到即时的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永远那个真正那个问题。在国内呢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狼图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有没有听过这本书。当你接触这本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本书所讲的东西，在表面上一看你就哇，很多人觉得哇，真是挺有见地的样。不过再看下去的时候，你细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问题的。这本书在中国大陆非常之畅销，而且呢不单止很多人去看，更加呢有很多人是拿这本书的宗旨去在他们的公司，在他们的机构里面去实行，用一些方法去做出这本书里面所要带出的意思。作者呢叫做姜蓉，姜蓉就不是你吃姜吃鸡点姜的姜蓉，他的名字刚刚是这样的。这个姜蓉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狼图腾》，就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知识青年来的，但是他去蒙古的草原那里有11年，他又养过狼，他又跟狼群一起生活，他观察狼的生活的情况，他也跟狼搏斗过。他就从他自己对狼群的认识就去看整个中华民族的趋向，他觉得中国人好像经常被人虾一样，于是他就写这本书。这本书所讲的观念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到如果呢你是经常被人虾，你变了 你就没办法自己出头的，于是呢就要做一个得胜的打得赢的人呢，你就不可以再是狼，不可以再是羊，你要做狼才行的。很简单来说，狼的狼性就是野、残忍、是贪婪、是残暴的样。于是呢他就说要推崇这些的性格，这些的性情，就不可以继续好像羊那么狼、良善，同埋呢不可以好像狼那么让人哋噶啦。如果你要胜利咧，你就要不择手段嘅。咁呢个《狼图腾》呢本书咧，唔单止系佢出咗之后咧，就好多人睇喎。跟住就好多人又写书啦，又写咗啲狼性总经理啊，有其他嘅书啊，好似狼一样咁思考啊，狼道啊，狼魂啊，咁啊写埋啲一扎啲书，咁咧就要唤起狼性啦。以此可以就在这个社会上面企立得稳，就是要淘汰那些弱者。所以呢 上一次我们经常听到的新闻讲到那个富士康的员工不住这样跳楼，有些人在研究的里面也都是将那个问题归咎在这个狼文化的影响底下。因为呢很简单来说，狼文化的这种的推行呢，就是使到这些员工在管理层上面呢，就是尽量去剥削和要压迫这些员工，以至他们在成本的生产里面呢是可以得到最高的利润，而呢是有效的产生很多的货品，就逼到员工是好像渣汁咁走投无路，于是咧令到佢哋系冇办法去面对前面嘅路，咁所以咧喺背后咧就系有呢个狼文化嗰种嘅影响。咁咧如果 在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刚刚就跟主耶稣所说的是相反，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事实就是很扭曲的。主耶稣所说的就是要献上，要牺牲，要去承担，是不计较的，要良善，要宽容，要正义。刚刚这个罗文化就是要用尽手段是去争取，去压榨，去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有些基督徒的企业家呢，其实都在这思想这些问题，去抗衡这种很流行在国内的观念。所以在一些基督徒的见证里面呢，我们都看到有些公司，譬如有些品牌好像 Mary Kay 啊，或者是 Walmart 啊，本来他们的老板都是基督徒，他们 原来的宗旨都是要用神的忠诚良善 去做工作，要可靠的，要将人所得到的东西，所给出的利益是能够换回他所应该得的。所以如果我们跟着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潮流，或者这个社会那种的价值观念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就跟随了这些放纵的心态去行事。神要摆脱我们这些这样的观念，以致我们可以真正得到生命的改变。主耶稣要帮助这个女人，不要跟着这个以往祖宗所看的观念去认识她，去跟随神。所以在她的内心当中，她要建立她对神的真认识。主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今天再问我们自己，你和我是否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呢？我们必须要澄清对神的观念，要建立一个真确对神的认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阻住我们去认识神的。要真正去认识神，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信耶稣拯救我，而在一生里面都要不住去追寻，要建立这个真确对神的认识，也都要摆脱很多阻住我们的观念。首先要摆脱的就是不要站在一个外围，一个很客观的态度去认识神，必须要去主观的经历神。你不要经常说牧师是这样说，那些人是这样说，而是你怎样去体验神，你怎样去认识神，圣经跟你的关系是什么。要摆脱头脑上的知识，要在生命上去经历神，不再是人云亦云。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因为父是要这样的人去敬拜他。圣经说神是灵，原文是没有个字，无限的神不可以用一个一个去限制，但是在我们中文的文句，或者在平时在人的生活范围里面，我们一定有个体，因为什么都是要有这个个，才可以讲得到有几多。独一的真神是灵，敬拜他必须用心灵同他和诚实去敬拜他。对神的认识着重我们心灵诚实去经历，所以要摆脱的就是我们的有限。人是生活在这个时间的空间的底下，我们是受限制的。我们经常用这些观念去摆落神那里，在我们受限制的观念，将这些观念就套落神那里，我们认为神是这样。主耶稣说，你拜父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女人有限的观念就是只可以在这个山上去敬拜神的，你们犹太人就在耶路撒冷敬拜神。主耶稣说不是，不是用一个有限的观念摆落神那里去看的。近来 很多的 3D 电影 3D 数码相机这些、甚至是一些基督教的传媒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去帮人去、看多一点。这个 3D 本来就是 3 dimension， dimension 这个是一个空间三度的空间，即是长阔高。如果简单来刻意去解释呢，就是这个立体的空间看东西呢就是有远近的。而真正要摆脱这个有限，就不是只是在物质界里面去看去认识神，我要超越这个人的有限去认识我们的神。要真正认识神，就要摆脱一些人认为人看事物的框框，跨越人为的阻障才可以认识神。一次呢跟受浸做受浸辅导的时候，跟、准备洗礼的人聊天，要讲到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可以再是我认为这样去看了。这个我认为呢就是一个框框。跟着这个青年的弟兄明白了这个观念，他之后说，哎，我明白了，就是要跨越这些 3D、4D、5D、6D 的观念去认识神。即使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摆脱这些有限的框。即举个例子，就是人认为、一次有也是受浸的时候、在辅导之间跟一个姊妹聊天，我问她你近来有没有祈祷、她就说我没什么事要求神，所以不用祈祷了。解释给她听祈祷的真正意义之后，她就说神很不闲的嘛，他要顾那么多人，我留一些时间给他照顾其他人，我没什么不用麻烦他咯。这些这样的观念就是人以为摆在神那里，其实信主很多年基督徒仍然都摆脱不到这个人以为对神那种将自己的有限粒在神那里去看那些的观念。这些就是所谓放纵那些向众的观念。我们如果要认识那位真正无限的神的时候，主耶稣说必须要透过心灵的诚实去敬拜祂，不可以再用人的方式去敬拜祂。一般人拜偶像的心态就是过时过节就买只鸡买嚿烧肉拜下神咯，咁就覺得心安理得啦，或者咩時間咧？新年就去乜乜廟咧，就去攞個風車啦。咁於是咧，成年就心安理得啦。跟住平日生活中意點就點，神同我冇關係。啊，如果基督徒都唔能夠擺脱到呢種嘅心態咧，淨係禮拜日去下教會安心，心安理得，我做咗我應該做嘅嘢。亦都係擺脱唔到呢種心態。如果只係滿足喺星期日去下教會，而係我冇喺生命當中俾神去改變我嘅人生，我唔係真係同神之間有一個親密嘅關係，唔喺神面前俾佢校正我嘅人生，咁樣亦都係擺脱唔到呢啲放縱嘅觀念去認識神嘅。我们要去认识神，更加是要给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将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去改回正。所以在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倾谈当中，她要去面对的是她生命上面的问题，不可以眯埋只眼啦，不要看了，不紧要啦，这些东西不可以。主耶稣说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的人生要被他去校正。所以这个女人要在破碎当中靠神去重整她人生，要去面对她的问题。逃避是永远解决不到问题的。上网去赌钱呢就帮到很多人。那呢在这个McGill大学的这个研究的创办人呢，他这样讲，上网赌博咧日渐受欢迎，因为咧佢帮咗好多上瘾嘅人咧 能够做到他想做的事，就是他又想到又不想被人知道，在电脑上做呢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了。这个也是一个逃避的方法的。我们经常说什么鸵鸟政策，原来真的是鸵鸟被人追的时候，他走到走投无路，他自己就捐个头落个沙度冚住噶啦，咧呢个亦都系我哋嘅问题嚟噶。我哋时时咧就系当神光照我哋，要俾我哋睇到我哋嘅问题嘅时候咧，我系即刻闩门噶，即刻唔去面对噶，俾好多嘅嘢充塞住我哋嘅生命啊。于是永远都解决唔到真正嘅问题。我细个唱过一首儿歌，主学教。你在做什麼？你在做什麼？主每時每刻都記名記名，重複咁唱。呢首詩歌話俾我哋聽，神成日睇到我哋嘅。你匿埋去，以為佢睇唔見咩？佢睇到啊！每時每刻佢都睇到記名啊！所以主耶穌要引導呢個女人喺飢渴當中要經歷神嘅滿足。佢話：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虽然他心里面的方向是错的，他以为要的就是喝那些水，但是主耶稣帮助他，给他看他要的不是只是解决一次那些物质上面的东西。这个所谓的水，主耶稣所给的活水，在圣经里面用的字去形容，就是可以直涌流到永生的泉源在里面。这个直涌到这个字是一个活泼有力的字，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不住在你里面涌流的生命。有一首诗歌就是根据这件事迹所写的，这首诗歌说，像那妇人在井旁，我正寻找不能满足，不能令人满足的事，我就听到主耶稣对我说，来我这里吸取不渴的泉水。今天如果你仍然感觉到你的心灵是干渴的，你以为你是基督徒，但是仍然都未能够真的经到神的满足的，可能这首诗歌就是你要讲的，你要向神说，充满我杯，求主满我杯，解决我枯干心灵的饥渴，求主以天粮喂养我，使我饱足，满足我，使我得到满足的喜乐。这个可能就是你要向神伸出手，你心灵向神发出的祷告，帮助我面对一些塞住我和神之间关系的东西，以致我不能够经历神的满足的。诗篇30篇第二节，圣经说，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圣经说，唯有神才能够医治人的心灵，帮你得到真正的满足。圣经又说，受伤的我必前过，神应许有病的我必医治。诗篇34篇16节，我们更加要越过表面对神的认识，要有深度地去认识神。在读这段经文，再读下去，读到41节至42节，你会看到那班撒玛利亚人，城里面的人，他们这样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於是他們對那個女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說的說話，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也都真的知道他是救世主，是生命當中去經歷，自己去看，因為他們請耶穌留下，也都是請耶穌跟他們說說話，聽神的說話，被神去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认识这位是救世主。《属灵操练礼赞》这本书的作者傅士德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祸因是浅薄，事事寻求立时的满足，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今天最迫切的需要不是需要很多聪明才干的人，而是需要很多有深度，在灵里面有深度的人。在神的里面要追求的不是只是求神给的恩赐，没错，没有恩赐不能够服侍神，但是唯有属灵生命有深度的人才可以有生命果效的侍奉。 唔好让肤浅、事事寻求立时嘅满足成为你嘅属灵问题。因为而家呢个世代，乜嘢都要快，样嘢都系 instant 嘅。你睇下嗰啲公仔面、嗰啲即食面几畅销就知道啦。因为乜嘢都要即刻见到果效，等耐啲都唔得噶，排耐啲队就好多人喺后边闹噶啦。我哋人养成咗乜嘢要即刻解决，唔好让呢一种成为你嘅浅薄。要建立我哋同神生命嗰个关系，一定要摆时间嘅，要摆心血上去追求，先至可以得到嘅。如果唔肯付上呢个代价，就唔可以得到。你同神嘅关系系点啊？你心目中嘅神系有几大咧？神究竟喺你嘅心目当中系占咩位置咧？你所做嘅嘢啱唔啱神嘅心意嘅咧？或者系咪神喺你心目中好似八爪鱼保罗咧？啱啱佢死咗啊嘛！八爪鱼保罗咧就系被称为神算喎。他準確地預測了世界盃全部的賽果，更加又預測到西班牙決賽是贏了荷蘭碰杯的嘛。最近死了就被人風光大葬，水族館竟然下半旗致哀，還可以被人去那裡悼念又表達思念。為什麼一隻八爪魚可以這麼風光大葬？這個世界簡直是無稽不有。不過反思一下，神在我們心目當中是否只是好像八爪魚保羅，即是說為了要想明白一些東西，想知道一些東西就去找他吧。神啊，你幫我達到這個心願吧，你幫我解決這件事吧，我想贏啊，我想得到這件事啊，你幫我吧，就是這樣而已。神對你的關係就是這樣而已，解決問題而已。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有事的时候才祈祷的嘛，没事的时候就神还神，我还我嘛。所以神在你心里面有多大啊？他是不是真的掌管你一切的事？当你面对人生的抉择的时候，你是明知那些事是神喜欢的时候，神大还是那件事大呢？你想要的事会不会比神重要呢？要问一下神在你心目当中有多重要个地位呢？如果神掌管你的生命，他是掌管我们的看法，掌管我们做事的方式的，我不可以再我认为这样，我喜欢这样就这样那一套做人的了。如果我当神是神的时候，一个思想一个心态不对不正确的都不过得神那关的。所以当神在我心目中很重要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些很大的困难，好像狮子擘大口要吞了你落肚的时候，是不是神真的那么大呢？那个问题大还是神大呢？在看来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在你面前困扰着你，令到你打沉了，整个人跌了下去，整个人都没了心机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一下神大还是你的问题大呢？有句说话呢，就其实是在电脑里面弹来弹去的，最后都最近又再传回过来，但是值得思想一下的。要放手交给神，不要只是对神说我这件事很大啊，搞不定啊，这样要调转跟那件事说我的神大过你的，要这样说。即使好似一幅图画咁啊，嗰只大笨象嘅脚几犀利咧，砸落你度啊，要踩住你嘅时候，神大因为佢大咧，所以要放手交俾神，将人生你所面对嘅困难同神去比啊，咁就要在乎你认识神大因为嗰样嘢大啦。如果你觉得神真系好大嘅时候，为什么你还会被这个问题打低呢？试反省，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只是流于表面呢？你是不是只是知道有神呢？但是你仍然在一个很肤浅的程度去认识神呢？有没有真的用心灵诚实去寻求他，去经历他呢？ 你是不是对神都有相当认识啊？不过在你面对日常生活的考验上面，你是不是神还神，你还你呢？你所明白的圣经能够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吗？你行事为人和不认识神的人有没有分别呢？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段的小小的文章。这边小小的文章是讲申请调任的属灵疲兵，就是一个很累的士兵。这一篇文章就是我在看一个差传月刊里面读到的。原来呢写这篇文章的人呢，就是帮一个新一个宣教士进行辅导。然后呢这个宣教士就将他所写这篇的文呢就交了给他。很感谢神呢，慢慢跟这个辅导的人聊天呢，这个宣教士在工厂里面所受的很多的打击困难，慢慢可以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就让这个宣教士能够完全康复，再一次上路。这篇文章就是有两封信。这封信呢，第一封就是宣教士写给主的，他就说，亲爱的主，本人呢希望能够从属灵战争的前线岗位申请调任去后方，不要再去前方了，不想再去面对这些事了。记得我当初入伍的时候只不过是二等兵来的，不过很快就调到去前方担任重要做指挥了。以我自己的才能，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二等兵的雕虫小技，所以我很可怜。为了要帮助有需要的人，我的军服已经是披满血迹污秽了，亦都呢，你嗰本天书帮助我运作规则嗰本手册咧，揾嚟揾去咧，我都好似好模糊啦，我感觉都好孤单、疲倦、沮丧，我咧已经唔想再继续落去啦。我申请退任，你可唔可以成全我咧？咁于是咧，佢就话喺你麾下忠诚嘅好攰嘅兵紧上。冇几耐咧，就收到元帅嘅回信，亲爱嘅战士，你要求调任嘅申请被否决，理由系如下：呢场战事好需要你，我已经拣选你，我亦都会守信用，去按照我应许供给你一切嘅需要。你需要嘅唔系降级同埋调职，而系需要恢复、更新和重新燃点你的热心。我将会赐给你一个安息的地方，令到你里面一切在我里面都更新。我的战士，虽然你的伤口看不见，但是知道你确实是受了伤了，你需要疗伤，我将会医治你。你在战士当中变得软弱无力，你需要重新得力，我将会加添你的力量，同埋使你成为刚强。我会赐你信心能力，我会用我的话语去帮助你挑旺你的爱心热心，更新你的热诚。记得每次当你感觉到衰残软弱的时候，即刻向我汇报，我会帮你重新装备。怜悯你的元帅耶稣基督。面对属灵的挑战，面对我们生命很多的困难，你怎么去回应你的神呢？很多的东西都会打低我们，叫我们后退，但是当你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很伟大，祂是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靠主可以继续更加有力向前。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靠我灵成事》。